再度收听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刚刚呢，您听到这片头的歌曲呢，主唱者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啊，李健富。因为他呢，等一下呢会进我们室来，所以呢，我先播放了他一首《旷野寄情》给大家。那大家有听到最近的广告带，知道我们今天要访问的主角呢，就是李健富。好，接下来呢，我想要再播另外一首李健富的歌曲啊。那大家都知道他唱《红龙的传人》，也知道他唱了《大地一声雷》，另外呢一首《小雨滴》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现在来一起回味一下《小雨滴》，李健富的歌声。
当然，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学习英文朋友们，你们要记得哦。如果说你们对。
珍惜他默默的凝聚。 的眼睛。当阴霾遮遍了大地，
啊，默默地哭泣。
乌云密布，春雷惊起，纷纷奔向。赤子的心奔向那祖南的母亲怀里，小雨点小雨滴，明亮的眼睛。当阴霾遮遍了大地，他默默地哭泣。我们一定奔向你，小雨点小雨滴滴在心里，当春雷隆隆地响起，我们一定奔向你。
105.5新档之一，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我们节目的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mp.org.tw。那明天早上呢6点钟呢会重播。如果今天没有听到今天的专访的话，当然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呢，今天的专访呢是现场的，所以我们刚好呢也在等我们的这个来宾啊，等他进来。这个。很多人还说，哎，你这个专访会不会是现场？所以呢，现在郑重告诉大家，那今天是 live 的，所以呢，稍晚呢，在节目的后半段，也许我会开放一些 call in 的这个给听众朋友们呢、call in 进来。那今天呢，大家都听到这个广告，我们介绍的这个来宾呢，是唱红了《龙的传人》，也为新档唱了《大地一声雷》和刚刚那首《小雨滴》的知名的一个民歌手，他叫做李健富。民歌到现在大概有25年的时间啊，就是从民国64年，这个刚开始有这个所谓的校园民歌到现在，应该是差不多25年的这个光景啊。那这个我想25年过后啊，这些5年级的以下的朋友们呢、就是所谓50几年次以下的，所以这个校园民歌呢，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记忆啊。那问到这个民歌手呢，我想大家第一个人马上联想到就是李健富。 那我当然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个校园民歌长大，这李健复对我而言呢就如同现在的小朋友喜欢 F4 喜欢这个周杰伦喜欢这些明星孙燕姿一样的这样风靡哦。在那个年代李健复就是我的当然偶像啊，事隔二十多年啊，这第一次有机会哦，能够请自己的偶像到节目中来，实在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所以呢美嘉今天呢也小小的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哈哈，本来要该很轻松的做节目才对，不然等一下看到李健复会不会这个有点这个失态了，会乱序了啊，那个不知道等一下情况怎么样，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他啊。那话说啊，这二十多年来啊，坦白讲以前我们偶像啊真的是跟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是激进疯狂的，从国外来的团体也好或是怎么样，就是偶像来了就是机场接机，然后呢参加这个演唱会啊，然后偶像会有很多肖像嘛，做成很多的这个商品，所有的商品呢他们都会花了很多的钱呢把它买进口袋，然后呢这个偶像的这个等于说什么影友会呀、啊、听友会、歌友会，可以进一步去接触偶像。在那个年代，就是二十几年前，当你喜欢一个明星的时候，通常都是含情脉脉的在电视机前面看着他，你也不会想要有什么疯狂的举动。然后你对他的这个支持，就是购买他的这个那时候是录音带和唱片啊，最多了不起呢，拿他一张海报或搜集他这个报纸上面的这有关他的报道。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的一个。这个崇拜偶像一些 fans 就是迷哥迷姐的节目。 OK， 那接下来呢我想再放一首李健复的一个成名曲给大家听听啊，很久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上个星期呢我们在新党之音的八周年的党庆晚会，我跟这个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高大卫，我们有唱了这首歌，当然我们两个的嗓音呢这个在现场唱的是有点走音啊，我们来听听原版的，很久很久没听到媲美中华民国颂的一首校园民歌，那就是龙的传人。
见长江美，梦里长深有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做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刚刚那首歌曲呢是很久没听到的《龙的传人》我记得在今年1月7号的中山堂有一个校园民歌的演唱会那天聚集了很多的朋友，就是喜欢民歌的朋友，不仅在这场内这个票是卖光了，那剩下买不到票的人就在场外，他们有一个场外的这个同步转播。那天好人我看我的年龄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在那里面听民歌。那天呢李健富有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就是他出其不意的有出现在这个现场那一上台呢，我记得那时候好多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歌迷都一直叫他唱龙的传人一直在下面大喊就那天呢李健富是不太愿意去唱这首歌，是一直被大家这个哀求才愿意勉强勉为其难唱这首歌。为什么他现在不太愿意唱《龙的传人》这首歌呢？看到他进这个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我要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他一下那当然这首歌呢，想到这首歌也想到了李健富，他几乎跟这首歌呢的印象对大家来说是画上一个等号的。那这首歌以前呢真的是在民国67年的时候一出来红遍了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唱，人人也喜欢唱，从台湾红到了大陆对岸。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作词作曲是侯德健，也因为这样子呢，侯德健对岸喊话来邀请到这个大陆去，所以侯德健呢也因为这首歌让他成名了。然后他也有一个很不平凡的这个际遇，就是他在他当红的时候呢，他就从台湾这个等于是到了香港偷渡进了大陆。那个时候这还没有对大陆这个观光什么旅游开放那他就在大陆待了好多年，在大陆呢也小有知名度，也结婚了，然后也成为有名的作曲家歌手他在大陆呢后来呢在六四天安门的时候呢也支持这个学运差一点呢就在大陆出不来了。后来辗转他在六十天安门的这个天安门的地方辗转被很多人帮助呢，辗转从大陆逃出来，逃到了纽西兰。到了纽西兰以后呢，现在这又辗转了好几圈呢，就回到台湾来。现在就是一位很有名的这个易学老师，出了很多书，上了很多电视节目，很多网站都是找他来谈论这个跟易学关系的。但是这个侯德健非常这个不平凡的一个人生际遇那之前我在节目中也有讲过，他是逃在天安门的时候呢，是很多人为了帮助他出来，是用什么方法呢？因为那天这个有武力嘛，镇压，那有很多的救护车，有医生，有护士。那大家一看到那个人是侯德健，就二话不说就说来躺在这个担架上面叫侯德健就躺在担架上面，然后把棉被蒙着头一盖，就把他就从天安门的广场抬到城外。抬到很远，大概抬了4个钟头都没有落地。那中间会有很多这个公安来做检查，再看看说，这里面抬的什么人？那医生跟护士都说伤患，伤患，伤患。所以呢，侯德健是因为这么多人这个帮忙把他这个抬出了这个天安门的广场外。所以呢，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活跃在电视圈，活跃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易经的这个怎么讲？团体里面那我觉得他应该感谢这些人。当然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丰富会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问问看他，说不定也可以请他上个节目来聊聊他这个丰富的这个经验好，这个讲到就是龙的传人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侯德健。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据说那时候是中美断交的时候，他突然就有一份这种情感，就谱了曲，写了词，就做了这首《龙的传人》，这首永垂不朽的校园民歌，到现在我想大家都记忆非常深刻。不过有点好玩的就是，问50几年大的人都对这些歌曲非常的熟悉，甚至我到现在我可以不用看词，我都可以唱这首歌，唱得非常完整三段。但是呢，你问60几年次以后出生的人，你跟他讲李健富，你跟他讲龙的传人，他们的反应是李健富是谁呀？没听过。那你跟他讲龙的传人，他说哦，我知道了，那个是王力宏唱的。OK， 那不是王力宏唱，那是王力宏翻唱的那因为前两年王力宏的确是唱过《龙的传人》这首歌，不过他唱的那个曲调呢，感觉比较不同了，已经有点变了，所以呢，感觉还是原汁原味的最好听。 哈，我们的来宾进来了。不过呢，我先放一首音乐啊。这个等一下呢，我们就好好在这里接受做个专访好了。我们来听听看李俊文的一首歌，是我所有校园民歌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喜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实在不会唱，只有他唱的最好听。我们来听听看《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千远小屋。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我是美嘉啊。今天非常的高兴，我请到我这个偶像李健富来上节目，那他刚刚已经到了现场了，那掩不住这个内心喜悦的心情。我来请李健富跟大家先问个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嘉你好。
你好，是多久没有上这个广播节目了？
很久了，我想至少有应该有2年以上了。
有2年的以上了，因为之前你在台北之音有做过节目，做了3年左右，5年了，
对，非常长的时间。
我知道听众朋友们呢都很想 call in 呢，跟我一样的这个想跟偶像说两句话，但是我们的 call in 呢是在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才会开放，所以呢请大家稍安勿躁，那一定会开放，因为什么呢？ 我刚刚也跟李建夫说过，我等了他其实是等了25年，这点一点都不假。
对
啊，谢谢你哦，你降低我的年龄了，不过也暴露我自己实际的年龄啊。这25年来，我想从有明哥开始，我就是一直喜欢听他唱歌。那时候只有2年前我在开始不期而遇碰过你之外呢。这两年之前呢，我几乎是没有见过李建夫本人。唯一的一次是，我记得是民国70年的时候，在台大校园有一个演唱会，我站在那个3万人最后一排很远的地方，看到你在台上唱歌，是校园民歌的演唱会，在
台大
校园。
台大校园，台大体那个操场。
操场上面，
哦、
那天天气非常好，晚上的时候。
对对对，我记得那天。
对，那时候王海玲还刚考上这个台大。那个时候大学新鲜人，我那时候为了看你，我就晚上的时间就是请我的爸爸带我去那个台大的校园，就是那一次是我在这25年来的，就是2年前的这唯一的一次。
真的、啊，那天晚上唱的并不是很好，
我已经不记得唱，我看到你我就是满足了这样子。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
脸红了，
哈哈哈哈！我可以跟我的偶像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独处将近2个小时时间，你们一定很羡慕我吧？所以呢，我能够体会大家的心情呢。今天呢，我已经口音让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口音进来啊、那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李建富李大哥呢，是他这百忙之中呢能抽空上我们的节目，因为他昨天晚上很晚呢才从北京赶回来。
对，没错。
对、那今天呢我们不仅要
他经过香港，
他经过香港很曲折，跟我这个找到你访问是一样的。因为今天不仅是要跟他轻松的这个做访谈了，同时呢我还会把一些好听的歌曲呢也会播放给朋友们听了。那当然还是也会聊平常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去聊到的话题。
好，
刚刚第一个话题其实我已经想到的是，其实我在1月7号的那个中山堂的民歌演唱会的时候，那天也碰到您嘛。
对，
我刚好呢很巧的是在这个散场的时候您从里面走出来，那时候我还没走，我看到有一位漂亮的一位小姐在外面等着等着，我直觉反应的是您的太太，所以我想说跟在她旁边一定会看到你。其实我也没见过你太太，是你记得吗？在你结婚的时候，结婚的照上报、
啊、
我是凭着那个照片、报纸上面照片有这个印象，对你的太太有一个印象在那边，所以诶就这样子不期而遇在中山堂碰到你。好，然后当然就是赶快抓着机会拍了一张照片，所以我非常谢谢那天有一个主持人叫睡豆，他帮我拍的照片。那刚刚那个李大哥在这个听歌的这个时间哦，空档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等一下一一要签名，因为
是
不仅是我非常喜欢，我相信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李建富。像这个他还没有进来之前，像我们新港之间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叫巫林祥，苍生理财的主持人。
哦，是吗？他在这边主持节目。
是的，那。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其他的主持人会来现场。然后那个巫林祥巫大哥呢就拿一张名片，他说要千万要这个转交给李建富，因为听说他是您军中的袍泽啊。
不止如此
啊。真的，那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是我小学同学
啊。真的吗？
我们不是同班，我们同校。他小学红得很
啊怎么说？
他小学的时候
是蒙古人吗？
那倒不是，我们小学不知道他是蒙古人。小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中广有那个叫做什么儿童
音乐班吗？
不是儿童那种。好像那种广播剧的那个那种播出嘛。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口齿很清晰啊，表达能力非常好，所以说在很多的场合他都是有点像风云人物了。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很多，我相信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学都是好像也怀抱的一个仰慕之情看着他这样子。
对 ，OK， 这个是巫林祥的这个名片啊。那他在新港之音的他一个节目《苍生理财》是专门讲理财规划的，
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对，非常
值得相信的。
当然您当然很多人都认识您啊。在这几年，您除了从民歌手转型到这个算是应该是转型到科技业。接触的人
都可以啦，其实媒体业、科技业都可以算，因为网络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体嘛。
不过这个提到这个偶像，他提就是还有另外一张名片呢，当然是我的一个学长，我非常谢谢他，因为我跟李建富有的第一次的小小的接触呢，是托着学长之福啊。他有一天是我今天还带了一个纸条，是1996年2月1号，那天他跟李建富在元气饭店刚好有一个 meeting 的时候，他就跟李建富 夫说，我一个小学妹，她非常的喜欢你，你看连大学学长都知道，她非常喜欢你，可不可以请她签，请您签个名给她？就当然学长当天火速把这个签名送到我手上以外，
是吧？
就下午的时候，李健富打了个电话给我，我在办公室上班。
嗯，
那学长说你等一下，就李健富说，喂，你好，请问是谁谁谁？我说我是您是？他说我是李健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怎么可能这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你还记得你做过这事情？
我坦白说我不太记得，
不太记得哈，
应该是郑建明拨的电话吧？
对对对，然后他就转给你，然后你就找我。你说你是李健富，然后我一兴奋之余，我就喊错了一句话，我说啊，我是酱。那李健富还在那头说啊，谁是谁的偶像？好糗，不过你也让我兴奋了一个礼拜。你看小小一个动作，
谢谢
对。然后另外呢，当然我说这个访问这个几经，其实也不是泼着，是我非常感谢，我在这边还要谢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小露水，就是美嘉呢在青奖金做这快乐补给站做了7个月整整啊。但是我在第一次做节目之前，我曾经代班过一个节目啊，是在去年的10月。
嗯哼，
那天节目呢2个小时，我就想说我应该播我最熟悉的校园民歌，2个小时在做这个校园民歌的介绍，我中间就讲到。刚刚讲到您了，
嗯，
那他就拨进电话进来，扣音进来之后呢，他就把我把我的录音那一集的录音带啊，
嗯，
然后就转到这个李大哥的这手上，
对，
然后呢，听说您也听了我的这个，
我也听了，可是我不知道是你
啊，第一次很菜的处女座，那是我第一次进播音室，然后手还是一直发抖，走完了2个小时做的节目，
我也看到这位非常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家庭的朋友，
yeah.
他送的花在我们的播音室的外面，
既然这样，他就顺便一提，那我必须要郑重的说，就是这花呢是有。三盆花啊，第一盆呢，它是要献给他这个您的母亲，
对，
好，还是说母亲是一个非常他尊敬的一位这个长辈，
谢谢，对，
第二位是要献给他的恩人，是您的姑姑，
对，
好哈，第三位是要献给他，也是他的偶像，就是。您李健富李大哥，
很不敢当，谢谢。
然后就是对，谢谢这些听友，还有这些的帮忙，然后辗转就有了机会呢，可以跟李大哥呢不期而遇，还有了今天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呢，在这里访问到他。当然，我已经这个阐述完我这个快乐的心情了，那我要听他说话，不然都是我在讲。那个
没问题，
我们都知道《大地一声雷》哦，是您演唱的嘛？你知道你演唱的2首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曲，对台湾人来说，
对，
哈哈，第一首不用讲，就是1997年，应该是中美断交之后的那首《龙的传人》，
对，68年
出版 C、那个录音带跟唱片，
对，
然后再来就是在8年前为新党唱的这首《大地一声雷》，
8年前吗？
民国应该是83年，
感觉好久以前呢。
大地一声雷也是很多人都会唱，又是新郎的朋友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对，
是什么机缘呢、啊？这个让你有机会，就是刚好唱了《大地一声雷》。
这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机缘到今天为止我还说不太清楚啊。我记得是一个，当然就是新党的老朋友啊，他一个张先生，他来找我的那。他当然那时候是跟玉木云玉主席啊，他现在是玉主席啊、哦、对不起，那这个他蛮熟的啊、所以说他们那个时候好像想要做一首歌，然后就找到我这边。那因为我那时候当然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对于整个新党的所倡导的理念，或者说那时候是推出来的候选人都非常的非常支持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义不容辞。那而且配合的作曲是谭建长先生嘛，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顺理成章去做这个事。那其实我到前几个礼拜啊，这个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碰到一个、碰到一个就是朋友的朋友，
嗯哼，
他的英文名叫 Alan 啊，我这个孤影其名啊，那他们讲我也不知道他英文名字，不知道他中文名字，那他还说，哎，他是跟那个张先生是好朋友，啊，是他们那时候想出来说要找我唱的，啊，我说哦，经过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原来的始作俑者是你这样的，那很有意思，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相当辗转，他们本来是找了另外一位。女孩子唱，好像就是找雨滴的那一位。那后来觉得好像这个歌应该需要一个比较 比较具有这种味道的男生啊，来男的声音来唱，那当然就想到我了。
嗯，
那后来就辗转找到我。
嗯，
啊，那所以那天晚上其实很赶，我答应去见面，我记得我说好，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然后那个时候见完面，然后就谱就给我了，
嗯，
然后就下有三十分钟以后，我就在谭健堂录音室里面就开始录，因为那首歌其实当然很容易唱啊，
嗯，
很顺口，很容易就上口，所以说我很快就唱了。所以录完就录完了，大概前后不超过两个小时。
对，我们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是三十分钟酝酿出来的，
差不多。
哇，
他们那时候还在改，还在做一点点最后的修正，然后就谱就交到我手里，然后就说我们现在就去吧，现在就去录音室。我说啊，这么快？我还觉得我们录唱片通常都会有一个前置的时间嘛，
嗯，
那时候当然我想也许这个选情也比较紧急一点，所以赶得比较快一点。
不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尤其经由你这么一唱，
谢谢。
这个歌的播放率在我们这应该是最高的一首。
这个歌绝对是播放率比远超过《龙的传人》。
因为那个选举的时候，宣传车都在放这首歌。
对，我刚跟朋友开玩笑讲，就说《龙的传人》我版税也没拿到啊。
嗯哼。
那《大地森林》我版税也当然没有拿到，
真的吗？
我还捐了不少钱，当然。那假如说要算版税的话，《大地森林》远可以远超过《龙的传人》。
超过《龙的传人》。
对对对。
那《龙的传人》那首灌一张唱片带多少钱？三千块吗？还是多少？
那个时候，对，那时候在做修正之前嘛，所以说我们写一首歌是三千，写一首词是1500、啊，所以说一首歌写出去，像侯德健那首卖这首歌给
卖断
新歌唱片的时候，大概拿了4500块左右吧，那我们创一首歌3000块，
嗯哼，
所以录一张唱片呢，10首歌或12首歌，我们大概拿3万块钱左右，
嗯哼。
那当然辛格后来就是稍微对我们有一点点，就是已经有点名气的歌手，点点优待。
嗯哼，
就是超过一定的，我现在忘了几万张啊，那几万张其实是很难超过的了啊，那个时候，那他每一张多给我们1块钱新台币啊。那时候唱片呢，定价大概是在120块左右，那是黑胶的唱片。
对对对
对，那给我们1块钱。
嗯哼，
我没有说好或不好，大家自己判断。那反正我记得我那张唱片大概拿了超过3万了，因为那个《龙的传人》卖的还不错，卖了这十几万张嘛。
对。
那盗版的听说是10倍嘛。
嗯，
那所以我大概拿了大概不到10万块钱。
嗯
哼。就那个时候对一个学生来讲，当然
已经非常好了，
已经非常感激涕零，觉得哇，这个唱片公司好伟大，真的是。
那时候你还记得您这时候录《龙的传人》的时候大几？淡江国贸系大二还是大二？
我大二录的，我 大三的时候出的。
嗯哼，本来我等一下还要提的是说，您如何这个有机会能够到个民歌界啊，一展歌喉。那等一下我会来聊这个话题。为了聊这个，我刚刚因为在您还没进来之前，我有带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元月七号的时候，你在中山堂，那时候你应邀是当神秘嘉宾，今天到了现场，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看到李健富来了，然后大家都在下面鼓噪说唱《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可是那时候李健富没有唱《龙的传人》，
知道
是百般的这个被大家要求才勉为其难唱，因为你说了一个理由，
你是第二天去的，
你都有去
哦。这样，第一天我没唱，
对对，第一天你坚持不唱，
第二天我
才
唱，对。
第一天我去是看彩排，
嗯
我是混进去看到彩排。
OK 呀，yeah, 所以你说我说了个理由吗？
对对对，那时候那时候大家要你唱《龙的传人》，可是你不太愿意唱《龙的传人》，是当然理由不是唱腻了。
对，我说政治不正确。
对，
我说这个叫 political incorrect。
嗯哼。Yeah,
那时候我就看马市长跟那个龙局长拼命跟我摇手，说没有这回事儿。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说坦白讲，唱腻的是真的唱腻了。
嗯，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么多年啊，那当初那个时候，不管是因为打歌的关系也好，或者是后来受很多欢迎的程度也好，那我后来也进义工队嘛，哈，那义工队呢，我们一天大概会演出一场，
啊，
那我们的节目都是排定的嘛，每天都是一样的啦，坦白讲，那只是看，因为看的部队是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表演的是每天是一样的。 最后唱的歌都是龙的传人嘛，都是我唱，所以说那一年当中我至少唱了500次 OK。 那所以你该怎么说呢，再好吃的菜你连吃个500次每天吃你也会差不多没办法再承受下去。
这个资料我有哈，就是听说在服兵役的时候是当狱官嘛，在义工队，他这个一年多来哦当兵的时间唱了300多场以上，前半年呢都在唱两首歌，叫《龙的传人》和《天水流长》，
对，没错。
后半年的两首歌是《唐山子民》跟《中华之爱》。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我看偶像，做那个 fans 不是盖的。
这个倒真的很少人知道。
没有啦，但是因为以前你接受过这个访问的时候，
这样子、啊，
对，这还有其他资料吗？要抖就全部抖出来。这偶像的生日啊，连太太的名字叫什么都知道。
这样那还是不要讲。
好，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跟李建富聊聊他怎么如何踏入这民歌界。然后当然这个聊到民歌也会聊到他这个未来这个后来这个当兵还有工作还有他的家庭，我们今天会聊很多。那我们现在听一首歌，什么歌呢？就是应该是你灌的第一张唱片的第一首歌。
嗯，归吗？
是的。
嗯，
那时候你还说你的声音是很干净的时候，你说后来的声音就比较浊了。
这也是没错、啊、
没错，
你听就知道了。
好，我们来听听看归。
夕阳余晖在天际两散，西白云拂衣，晚风把暮色沉寂，轻舟边灯火无影，两国无情娘，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边行，望着潺潺流水，能否带我离愁东去。中国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散，西白云拂衣，晚风色沉寂。相遇会在天际两散，西白云拂衣，晚风把暮色沉寂，轻舟边灯火无影，两岸山坡无情影，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边行，望着潺潺流水，能否带我离愁东去。中国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翼白云拂衣，牧笛正催送归去。望着潺潺流水，能否带我一愁东去。中国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散，西白云拂衣，牧笛正催送归去。
FM 105.5新港之音，您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np.org.tw。我们节目呢，明天早上会有重播的时间，星期天早上6点到8点钟。今天呢，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请到我们的应该是特别来宾，还是我的25年来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位偶像，叫做李健富，那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今天来节目中，又好，你知道吗？后来这个长大以后再跟大家聊聊，我那个年代的朋友们很多都非常的喜欢你，还不只是我，因为像有一上个礼拜我去听那个两个礼拜7月14日我去听那个校园民歌的那个演唱会，
对，我也去了。
啊，你是第一天吗？
我第一天去的。
我第三天的票，好可惜。然后他有一个问卷哦，他的问卷写说，您最喜欢的民歌手是哪位？那我因为虽然您没有在这个演出的名单之内哈，
对，
但是我看到我旁，当然我啊，还有那个大写的名字叫李健富。
谢谢。
你第一天有去，那你们
第一天是做观众，
对，当观众，因为听到施孝荣跟黄大成在推你，
有他说我是国父，需要是个让人缅怀的，我正想上去跟他讲说，那我们革命尚未成功。
你后来有上去跟他们一起唱吗？
没有，他叫的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赶快先溜走了。
哇，其实以前我对李健富的认识是觉得你蛮害羞的。现在还是吗？
啊，
还好嘛，看跟我讲话都侃侃而谈，恰小姐还是一样的自然。
在这个在录音室里面，我比较自然。
当然，我希望不要给你太大的压力。我不像一些迷姐迷妹这样子这么的疯狂的那个。我喜欢偶像，只是最多就是收集他所有的简报，收集他所有的跟他有关系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呢？包括您帮您小孩的英文老师 Wendy 写的那本书的序，我一看那个序是您写的，我还是把那本书给买下来。
哈哈，Wendy 会感谢你的。
不过那本书也写得不错，虽然我的英文程度可能不需要看那个书哈，但是我想啊，这是李健富写的序，买下来。然后呢，我到各大唱片行看到那个，你知道你以前的很多的 CD 几乎都是绝版的。
是。
夸父追日的那个专辑。
夸父追日现在不容易买到。
我已经买了2片了，因为我看到架子上还有，赶快给它买下来。然后还有，其实有一个真的是买不到的，我找了好久，全台湾走透透了，就是吕歌。吕梦，对，就是那个小何啊，那个改编那个郑愁予的，好，那还有的是龙的传，当然只有剩下录音带。
对，因为 CD 全部在我那里。
真的吗？
太好了。因为有一次滚石做清仓大拍卖，他把所有的这个那时候辛格出的，因为后来辛格的东西全部转给滚石，
没错，对，
滚石在他中央东路6段的那个仓库那边做大拍卖，我就去看一看有些什么东西，我就看一叠龙的传人，我去看。
如果是我一定全部买下来。那现在请问还有库存可以这个？
还有一些不是很多，因为我后来就送有一些送。
请留一片让我 copy 就好了，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大声？
不要让滚石听到。
还有那个有关你的东西就可以给他买下来，就是以前我们这些 fans 的一些精神跟他的行为。
谢谢大家。
对，那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我觉得是，其实媒体的功能有蛮大的作用啊。我觉得是给人家的一个印象，那这个印象留存在人家里面的脑海当中会很持久的。
对你的印象就是忠厚老实，帅不用讲，那当然了。然后还有很有长辈，还有个重点，你唱的歌曲很爱国。
除了帅之外，我觉得都还蛮实在的。
对啊，对，这是我觉得跟你在旁边很快乐，如沐春风了。
谢谢。
那当然了，你曾经就像现在这个年代的周杰伦，好像像女儿可能崇拜 F4 啊什么，我不知道。
还好没有。
还好哈，可能是这个，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当代那时候喜欢的一些偶像。当那个时候的偶像，你有没有什么压力？
一定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即使到今天为止，说我走在马路上了，或者是在什么地方的话，人家虽然我胖了很多，我胖了至少比那时候大概20公斤左右，
现在看起来更成熟稳重。
谢谢，很重，真的。那这个当然还是有人认得出我，所以这个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压力啊。那当然所有坏事都不能做，对吧？
对，没错。
那不能，至少不能在台湾做。那这个我觉得，可是当然这么多年下来我也习惯了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就说都会有一些困扰，因为有些场合啊并不是那么希望有人来 比如跟你要签名啦、啊嗯、或者是过来跟你讲说你歌唱得好好啊什么的、
嗯、
这个当然通常来讲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我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啊、
嗯、
可是有些场合的确并不是很合适啊，比如说人家的婚礼对不对，这个就不是很好，
婚礼还好，丧礼
对那更糟糕对，那就因为很多场合那个重点不在我
呀，
那我就那个重点会那个重点的人变得很尴尬，
主角变配角，
那我也变得很尴尬，我更尴尬，对，那我好像根本就不该来的、
嗯。
那像这种地方，或者是在比较专业的场合，比如说我后来做顾问公司嘛，哈，就是在全世界很大的一家资讯科技的顾问公司做事。那我去人家公司做简报啦，或者是说做访谈啦，因为做顾问的话，通常都会做一些 interview 啊，到每个部门去。
嗯，
那就会有一些专业跟非专业之间的一些困扰在那边，因为我要去做的事情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可是人家会一方面会把我看成一个歌手，他不会把我看成一个专业的顾问、
嗯、哼，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会觉得有点角色错置的感觉啊、嗯。那很多事情有时候很方便，有时候又不太方便啊，所以这些多多少少是一些困扰。
嗯哼，没有，我因为我对，今天呢有准备了一个东西哈、嗯，是要给李健富的，拿到，那是我20年前，您上各个广播媒体哈，
嗯，
然后你上了几个节目啊、然后的录音带，
真的还假的？
真的，那当然现在讲还太早，就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我会告诉你啊，我们今天星期六27号晚上有李健富要来我们节目，
我记得你在上次的那个。那个叫小露水，对不对？
对，
他录的录音带有你有提到说你有听过以前的录音带，
对对 对，所以我才会知道这么多清楚，然后常常 review 一下，这个复习一下，
有没有说什么话是跟那时候是不一致的？
没有没有，
还好。
对、嗯，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就是那个录音带哈，有三个节目，但是我刚刚说到就是不像现在有预告、
嗯，
所以呢就是听收音机听一听。突然这节目要访问李健富才知道，所以赶快拿着那个空白录音带就把它录下来，所以你听到的是可能是残缺的，但是是至少是20年前的三个节目的
精华。那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对，
我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对，你一定没有保留，因为你刚刚说你买了这个龙的传人绝版的这个 CD 片啊什么的、嗯、但是这个你参加广播节目，一个是蔡琴的日正当中、
嗯、
那个时候你刚刚退伍回来
OK
好，另外一个节目是中港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是石原娜跟黄河西在你出国前对你做了一个访谈、
嗯、
在那个节目中你还演唱了两首英文歌，用吉他自弹自唱，一个是 500 miles， 一个是 living on a jet plane。
really okay
yep， 那这把你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台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不知道可以交换一个东西，你知道我好喜欢你的每一首歌我都收集起来，有一首歌竟然我没有办法买到他的 CD 跟唱片，他这个华视的连续剧守着阳光守着你唱的片尾曲，
嗯，那是买不到的。
对，你也没有，对不对？
我也没有。
对啊，我有，我从电视上转录下来。
哦，那个声音很难听的声音。
对，很难听。可是我有在电台的节目中哦、嗯，我有在快乐不简单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过。
那个你知道吗？那是在华视的摄影棚里面录的。
嗯哼。真的，
对，对不起，华视的自己录音室、
嗯，
他那个录音室就是配那种单音的效果的声音的录音室，
嗯、
它不是一个专门录歌的录音室。
嗯哼，
那他们的所以他用的东西是二轨的东西，
二轨的
机器。那一个轨就是华视大乐队啊，那个时候三森雄先生领导的华视大乐队，他所奏的一个伴奏。然后呢，我就是搭那个伴奏唱那个守着阳光守着你，那就是很快的一个录音，这个其实录的蛮粗糙的。
可是因为在电视上听也不怎么感觉，
也无所谓了，
对。而且是那天有一个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点歌，
嗯，
他说我要听守着阳光守着你，我说 OK 没问题，但是我要听李健富版的。嘿、hey, 他也没有难倒我。
这真是不容易。
我把因为那时候我就抓准时间哦，在电视机前守着。其实那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那是民国大概71年的事情了。71年的暑假我还记得。
嗯，
我记得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
偷偷告诉大家，好，那泄露我的年龄秘密。那年暑假我从小学6年级毕业。然后所以你等一下回去听到这录音带哈，里面的音质不太好，有几个原因是6年级的小孩子他剪接能力比较没那么好。
绝对比现在的小朋友要好。
那就是把兜兜兜可以兜成两卷录音带，那今天是特别带来的，
非常感谢
啊！竟然还可以，还我还有你的海报呢，夸父追日的那个海报，那个。穿着个白色的衣服，在一个城墙上面的那个造型、啊
对对对，我妈妈说像一个理发的。
对，我有听到这个，我有听到这个你的那个回应、哦。好，刚刚我讲到这个，我们刚播那个歌曲就是《归》哈、
嗯，
我想听听看，就是当初你有什么机缘呢、哦，能够踏入这个民歌界？而且你知道，这民歌对你来说是在你这里到现在为止，算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时期，还有一个很好的记忆经验。
对，
嗯，
其实我想，可能跟我们同一个年代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我怎么样进入这个圈子啊，那就是最早当然参加金韵奖的比赛啊，那个时候新歌唱好几届的比赛嘛、
嗯、
啊，第一届的话有像包美胜或者是陈明韶他们出来、嗯，那后来我是第二届，所以说跟我同届的有齐豫跟黄大成啊，那其实殷振阳也是我们那一届的，他是参加重唱组。
嗯
所以包括木吉他的一些主要的成员啊，童安格都是我们那一届的啊。那所以当然就经过那个比赛之后呢，他们就会帮每一个获选的歌手出唱片。那先出一张合集，所以我们出的合集是第三集，金韵奖第三集。就现在的确在民歌这个领域里面，大家谈到这个时代的人的话，我们很多人的确都会说你是金韵奖第一届，还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的歌手，以辈分来看嘛，哈，那这其实无形中是一种凝聚的力量，也蛮不错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除了新歌之外，当然海山那边有民谣风，也培养一批歌手啊，像蔡琴啊、潘嘛，他们这些人，包括苏来啊，都是那边出来的。那所以这个其实那时候当然看起来是两大阵营，可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一起做这些事情，所以。哇、wow, 这就是我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嗯、
但是我今天知道一个小小的插曲哦、
嗯、
听说你还参加过六灯奖。
没错，你这倒是真的是野鸡消息蛮多的。
但是呢，未免的一次第二次就被人家打下来了。
没错，这个我一直觉得蛮奇怪的。
嗯，
有一点点耿耿于怀的。
你也不用难过，你知道那个张清芳啊、
嗯、
他参加过大学城、
嗯、
他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他把那个未免的打败，就第二天他就、嗯，第二个礼拜就被别人打败，可是还唱片卖得很好，然后还所以这个红不红跟这个没有直接的
关
系。
有参加过六等奖，没错。
对，都把它挖出来了，不要紧张，不会把你的绯闻给挖出来。
有吗？
没有，其实有误会的绯闻，这个可以提。就是你回家听到那个蔡琴访问，你就那一卷录音带，你记得在那一卷录音带应该是你当兵回来，也是在民国七十几年，在一二年，也将近二十年前的、
嗯、
他的节目中，那个时候他在感情上面经历过一个波折、啊
嗯、
他那个失恋的，就是男朋友，他就在节目中讲，他说有人告诉我，我的好朋友在路上看到我男朋友牵着别人的手在路上走，
嗯，
好，结果他就在节目中有点难过，就是在掉泪还是怎么样，就在抒发他的情绪，就他的这个听友呢就打电话来哦，就在骂李健复。他就说李健复这个负心汉什么什么，然后蔡琴在节目中就跟李健复道歉，他说我因为他们不可能明讲他男朋友是谁，可是人家都以为那个牵着别人的手的人是李健复。那李健复呢很好玩，他就在这个节目中想说，其实这种事情我也不是没有做过。
你一定是说牵别人女孩子走，还是牵别人女朋友的手？
牵别人的手在路上被别人发现。
哦，那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对对，然后这就是这小小的一个插曲哦。
嗯、
啊，但你也不记得你曾经讲过这些话，也都是收录在我脑子里面。
真是太厉害了，电脑真是。
不过那时候跟蔡琴的合作，我想是源自于在唱民歌，就像你之前讲的那个民歌，一首歌曲连龙的船都是4500就卖断给唱片公司、
嗯，
几乎那歌手没有什么生存的这个条件了，就是说只是帮人家唱歌拿这个基本的这个费用啊。后来你跟几个好朋友，就是现在民歌界也是几个叱咤风云的好友，组成了一个天水乐集、
嗯、对
对，就做类似像现在的个人工作室、
嗯、
那应该是六位成员嘛，包括你、蔡琴、李寿全、苏来、靖铁章，还有陈阳吗？还是
徐乃顺？
哦，徐乃顺、
嗯、
对，那这就是你们那时候为了一个音乐的理想。当然那后来出了两张专辑哦，
对，
一个是柴拉可汗，另外一个是那个一千个春天、
嗯、
对，好可惜那两个专辑我借给别人，就那录音带 都没有还我，我很隐恨在这边呢、啊。如果真的，如果您有 CD 的话，请借给我这样子。
那个 CD 还真的是非常、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行政人传来了一份好长的传真，要给李建富的一封信啊。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看。那这个先请李建富先收下。
好，
哇，好感动啊！然后有花有那个，听说我们等一下。这个我们电台有好几个主持人又要到现场来，他们要亲眼在目睹李建富，所以我喜欢我的还我喜欢你的还不只是一个这样子。那当然了，这个天水乐局是你们的一个理想啊，后来做了两张专辑就拜拜了。
对，我跟纪乃章去当兵去了
呀，
所以这个就有点点。好像四个人，剩下四个人就比较不容易啊。徐乃生去日本念书。那后来就你知道这个唱片做出来，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是成败论英雄啊，就是说唱片做出来有点曲高和寡，那我想很多人应该也知道这个事情。那卖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当初的想法是说 OK， 以那个时候蔡琴的气势受欢迎的程度应该可以带动整个购买的气氛啊。可事实上我们其实蛮忽略掉，就是说我们毕竟在的做的是一个流行歌曲的事，流行音乐的东西，那流行音乐的东西它就是会不断的在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它的听众的一个口味。那所以我们做东西即使做的再精致，那不一定保证它的销售量啊。那在任何一个 business 里面，当然利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唱片公司来说的话，他假如说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很好的利润，他当然他的支持度会下降。那他要做下一张的那种准备的功夫就不会那么完善。所以到后来，当然那时候大多年轻嘛，当然也不会懂那么多，那就觉得说好像很难做下去。那就无疾而终了。
本来还把自己比喻成傻子，傻子的理想有首这么歌在里面。
事实上那时候是蛮傻的。对，
看您后面出了几张唱片，除了《龙的传人》大卖哈，后面出了几张唱片，就像你说的是曲高啦，你不敢说和寡，至少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两张专辑啊、包括你说的《柴拉可汗》，而且还得过奖呢，对不
对？
还有《一千个春天》，接下来还有的那个《夸父追日》，还有《旅梦》那四张专辑的确是比较。跟一般的流行歌曲有很大的出入，
对，
然后很可惜，你又后面又有一个很卖座的歌曲叫做《大地之雷》，可是却没有拿到什么版费。
这个当然就不说了。
对，所以建富好像也是新党的义工这样子，但是当然很遗憾的是，你来我们电台也没有车马费。
没有问题，这有什么关系？
好，就是这大家都是义工啊，不过真的非常谢谢。不过刚刚讲到《一千个春天》了。我想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
好，
我想你也很久没听到跟蔡琴的合唱，所以他们那时候说他们自愈，他们两个的 key 不太搭，一个太高一个太低，然后两个都搭不起来。不过我倒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描写陈香梅跟陈纳德将军的故事，《一千个春天》。
经的开端是什么？是不是终身长相厮守？爱情的开端是什么？是不是条件都需相同？那夜我看着你的眼眸，你的温柔告诉我，我们真如潺潺溪水互相回流，我们两心了结，让变成一种和谐。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的他是李健富。刚刚听到那首歌曲呢，是当年他和蔡琴等六人组了一个天水乐器里面的一个歌曲，叫做《一千个春天》。那基本上李健富的歌曲男女对唱的不多，我只听过潘越云跟他的《寂寞的雪》，还有蔡琴跟他的《一千个春天》，好像就没
有。还
有
一个潘越云其实还有一两首。其实那个时候京华烟云有两首。
京华哦对那个啊京华烟云对有还有一首你当和声的包美胜的那一盆火。
啊那是我和声的吗？
是吧，包美胜的那一盆火和声是你啊。和音、
嗯、好像是
是
有在想。
哇天哪，不用不会让我 pick 记忆帮你吧。
对应该是。
是你的和声没有错。
你这样讲我想。
我还记得你还上过综艺100，包美胜就在一个木炭火炉旁边，然后穿着棉袄，其实是夏天，然后唱歌，然后另外一个角度照的是你在旁边和音。
嗯，没错，是我。
是歌太多都不记得了。
我们其实后来合唱还出过一些，有两张合唱，三四张合唱曲集。
你说跟谁的？
就是新歌那时候我们所有的歌唱的。
是。后来现在我觉得民歌又炒热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滚石发行了很多这个民歌的精选集哦。
嗯。
当然了，我曾经在节目中讲到这原因在为何呢，就是听民歌跟着民歌长大的人都是50几年是5年级四年级的同学嘛。
嗯。
现在这个年头啊，最有钱的就是5年级的同学，很多都是电子新贵啊，上班族都有钱有能力去买，然后他们也肯花高价钱去买演唱会的票。你看像这个演唱会的票其实并不便宜耶。
对。
好，800、1000，对，1200，这是三种价位，没有再低于这个800的。那为什么呢？就因为已经有经济能力了。那加上他对这个怀念，加上这个年龄层的人现在已经中年了嘛。慢慢会步入那个只会回忆的年龄，对，他们就很缅怀过去。对。OK， 刚刚是一千个春天啊，聊到这边，我知道除了他李健富唱了很多好听的歌以外，他自己也写过歌。
嗯、
那我不知道你写完了收录在唱片里面的有《感恩》，还有一个《网住一地秋》这两首歌之外，有没有做其他的作品？
有，其实我另外做过两首曲子给施孝荣唱。
嗯。
嗯，这个不知道吧？
这个不知道啊！你看我只关心你的，其他就不注意了。
哎呀，真是太感动了。嗯，有一首曲子收录在施孝荣专辑里面，叫《陇上浪痕》
啊。
那其实是我蛮得意的一个作品。
那我知道，因为我没有买，我只买他的精选曲，那首歌并没有收在精选曲里面。
嗯， 因为我已经忘了。
好，那没关系，既然他这样说的话，我回去开始收集施孝荣的专辑，不过应该都已经绝版了。
对，应该没有。你现在看，我不晓得现在滚石出的精选里面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没有这首曲子。对，
哈哈，好，那刚哎，对，讲到这个网住一季秋跟感恩哦，那我觉得这两首歌都写得非常的好听哦。
谢谢。
你在大几的时候写？应该很年轻吧，大一大二。
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大三，时候大二三的时候写的，应该是在，他们讲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应该是在我出唱，当然是在我出唱片之前写的了哈。
嗯、
那时候跟黄大神跟另外一位作词的很优秀的作词的也是我们第二届名金韵奖出来的叫钟丽丽。
哦，钟丽丽、后来是黄大神的太太吗？
不是，
不是啊。
这个对。
哎呦，那要小心一点了、
我记得你上次节目说错过一次。不能再做错了。
哎呦，下次达成，没有，幸好你先告诉我。
不是
啊、
而且这个，
我只知道他们是做那首曲《相恋》这样子。
对，
就是、
他们的确，我想
让我们看云去。
对，他们是有一阵是男女朋友没有错。对，可是后来男友另有娶，女友嫁这样。
黄大成住我家附近。
而且都有小孩，所以这个玩笑不能乱开。
对啊，小孩跟我读同一个学校。好，那下次见到黄大成的时候再跟他这个说明白。不过本来之前其实因为敲门的时间都很难敲嘛，那本来最早是黄大成先敲，但是因为他、他真的他嗓子到现在都没有变，是他每个礼拜都在练合唱团。
对，而且他一直在做配和声的工作。
对，
所以他的他现在的对音乐的敏感度或者他嗓子的那种成熟度啊、比我们的时候还要好。
还在 OK，
对，那我就差很多了。
因为你都没有时间，
我没有完全没有在这个领域嘛。对，
那像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像你常到这个外地去出差啊什么，尤其到大陆，这你跑的比较多嘛啊。
对，
那是不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大陆最爱的这些朋友们都知道您是当初这个原唱者，就是《龙的传》这首歌的主唱。
不会，大部分人不会
知道。真的不
知道，
他们认识侯德健吗？
他们会知道是另外一个人叫张明明。
啊啊，他在那边翻唱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在这些场合，会不会很多人就在台湾应酬也好，在大陆应酬也好，很多人叫你去唱歌？
会、
这样被要求，对不对？
在 KTV， 像跟同事去或者朋友去 KTV， 当然还是
高歌一曲，
还是会要唱了。对。
刚刚放歌的这个时间，我问李健富说。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哪一首你自己的歌曲？他说想不出来有哪一首歌他最喜欢，但是喜欢蛮多人的歌。不过我知道你蛮喜欢一首歌，应该是你太太喜欢的。
嗯，
守着阳光守着你，对不对？
对，其实这首歌我基本上也把它看作是我的歌之一
呀。
对，那所以在很多的演唱会，或者是尤其是在结婚典礼唱这首歌，
你帮人家证婚或什么？
没有，我希望还没有到那么老，帮人家证婚。
证婚不会老啊！
我证过，好像一次这样。
真的证过？
对对对对。那可是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他们以前结婚的时候就会说，哎，希望每个人都唱上歌。那我当然逃不掉嘛，那我通常会唱这首歌。
好吧，那有一天我结婚的话，我可以邀请你吗？
可以啊，
好，
那我帮你唱。
嘿，
守阳光守着你。
对对，我就借由这个机会，你看压榨一些。好了，当然这遥遥无期，就不要问我了。
那得快啊！
趁这嗓子还可以的时候。
对对对对。
当初你在唱歌的时候，父母有没有反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对。
嗯、
我因为我父母亲都蛮喜欢，我父亲很喜欢唱歌，我母亲非常喜欢唱评剧嘛，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反对。他当然有一些顾虑了，就是说在比如说功课啦，或者是会影响到啊。当然每个父母都一定会担心的。对，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您做过歌曲，就是做过这首《感恩》哈。我当然我后来也看过你的书嘛哈。李健富当然他除了大家都知道他唱民歌，然后他这个后来当兵在义工队也做了很多演出，也做过舞台剧啊。然后后来呢，之后他就出国读书了。在国外，你在匹兹堡嘛哈，是读气管吗？
对
，FMBA 哈。之后回台湾呢，他就在顾问公司，后来又转科。他算是在华人的这个，应该说很早踏进这个网络这个领域的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那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叶父就已经在网络公司上班了。那当然后来在当过雅虎的总经理，台湾雅虎。那现在呢，也在负责，应该是在大中华地区的一些
雅虎另外一方面的业务。
所以呢，当然他经历过事情是蛮多的。当然他就是两年前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好，这本书本人也买了哈。李健富的网络生活，
谢谢你帮我多增加了20块的收入。
两本是不是？
一本。
我买了两本哎。
那是40。
对，一本放在家里，一本放在公司啊。那他买了这本书呢，我就首页就看到他的自序，前面是写这个即将本书呢献给我的爹爹无尽的怀念。为什么呢？因为想到感恩这首歌，想到我从那里歌词中还有从这本书的这几句话，我就觉得您对父亲的怀念是非常的多。
对，因为他两年多以前过世。
对。
我想很多人对他都有非常念啊。那我真的是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让这么多人，他留下了一个典范啊，可以让这么多人能够怀念他。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做了很多的，发了很多言啊，那也许写很多书，也许做了很多事情，可是究竟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留下一些，我们叫英文叫做 legacy， 就是可以说是典范，可以说是一种余印啊，给不只是给子孙，而是给更多他受过他帮忙跟他照顾的人。我真的是看到一个 model，
一个 model。
对，那我也非常的觉得有这个幸运，就是像老天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是他的儿子。那让我真的能够就是亲身体验到他的。肉麻，这是真的他的伟大啊。那可是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那当然李健富的父亲呢，我在这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我们在台湾前他做过太多工作，前经济部次长李摩先生。当然他这个做过经济部次长、教育部次长、常务次长、政务次长，还有也是在总统府呢做过这个国策顾问这些公职。那我们都知道他李摩先生是两年多前cancer 过世嘛。
对，
我记得且还写了一篇文章在联合报上面的副刊有刊登。对，他写了呢，他最爱的一篇文章还是麦克阿瑟将军的位子祈祷文。
对，没错。
那当然李摩先生呢也做过很多本书哦，其中呢他后来写了一本奇缘此生，就是他的回忆录。
他的回忆录。 对，
还有一个什么君子一生，就是关于法律的这些司法的。
感谢您，真的是
然后当然了，值得要说的就是他是应该是算是流亡学生嘛哈。
对，他一路上都在逃难。
15岁过来，他是最早西南的联合大学的学生，后来没有读完嘛。我想可能是流亡的关系。
他高中没读完，大学也没读完。
但是他却是在台湾考取了大学，到了台湾以后，他也是第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佛大学这个法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
对。
对不对？这李摩先生这个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哦。那在这边，那刚好，其实我觉得你们家真是祖上有德，因为你们家真的有很多出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名人。
谢谢。
包括当然您不用讲，你唱红了这些歌曲哦，这段时间呢、对我们影响很大。还有就是您父亲，甚至舅舅也是、舅舅也是很有名的中研院院士，
是，
对不对？然后还有兄弟几个都非常的杰出。您家好像四兄弟吗？是，
我是四兄弟，可是我二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游泳过世了。他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溺水了。
所以您算是最小的孩子吗？
我是最小的，对。
因为我们还研究过你的名字，我们上几集的节目在讲姓名啊，这样我们有很多爱国名。
结果呢？
爱国名啊，你们家境是中华，好像反过来应该中华，富。新才对，或者是富华，跟你家有点那个建设的字可以，中一个中一个华一个富一个什么的
国中间有个国，
对，是 OK。那我那个顺序我就搞不太懂，有点不太顺这样子。
这个其实 还好啦，因为我的名字最主要原因是接近光复节，台湾光复节出生的。
哦，对，我知道。
所以说我的外婆就是说，那就叫李健富吧。
哦，说，李健富的生日是10月24号。你看，喜欢偶像，我对10月24号出生的男人都特别好感。
谢谢，你有碰到很多吗？
碰过两三个，只是有好感，但是不表示有什么发生过什么。而且更好笑，我跟你讲个，我不怕你笑。小时候我那天在节目中有讲，我们都很喜欢那个以前比如说你可能是跟年龄相仿的，我从小就立一个志向，我的那个另外一半呢年龄呢是以10岁为限。那个10岁的10是根据李健富的年龄做设定的。
OK。
好，他脸红了。
真的是脸红了。
不过现在我觉得在一起感觉没有差距，年龄差距那么大。
谢谢你。
但是我小学的时候你大学，
没错，
这是真的耶，
差很多了。
好，我想讲到那么多，因为我一直很想听听看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您的父亲嘛，我也觉得你是一种有一种无限的思念哈。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感恩》。
好，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李健富做的歌曲。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的来宾呢是李健富啊，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健富自己做的《感恩》，那我们也献给李母这个在天之灵的令尊李母先生啊，他如果就他不知道那时候你做这首歌的心情是因为为是感真的是感恩父母有感写下来的吗？
其实我想可能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不要说伟大哈，没有那么的，就是我看那首歌词的时候心里觉得感触很多。
嗯哼，
那首歌词是那个施碧梧写的。
对，
那才到没写的那时候他已经配了一首曲子，那我觉得感觉上没办法唱出那感情，所以我自己就试试看把它重新写。
嗯哼 ，OK，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都等很久了，因为我刚刚有讲了一下说什么八点半之后呢，我们会接口音电话。那我们当然今天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李健夫，我们会开放口音，我们的口音电话有两支，也不用分新手老手了，大家碰碰运气吧哈。我们两支口音是25000276，另外一支口音是25057427。当然，如果您口音不进来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行政传，您可以用传真来表达您要讲的话。那传真的号码是25062845。那不知道大家有听到这个电话号码啊？那希望运气很好的话，可以那个我，而且我知道国外我们也因为全球网络同步收听，所以我们有国外听友现在也守在收音机这边听，甚至我们有听友有预录。那等一下晚一点呢会告诉大家，其实我有一个快乐不及的一个网站，如果你错过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重复听到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还是。小小先接一下 call in 好不好？
好，
看，但是呢，有一个要求，今天的来宾比较热门啊，今天我们有时间的限制，一分钟为限，不超过一分钟。那如果您的年龄呢是50岁以下呢，再缩短成为30秒，原因很简单，因为50岁以上说话比较慢，我们这个要这个包容一下。但您的年纪比较年轻的话，只有30秒的时间，我们接第一通 call in 啊，快乐不及家您好。
哎，美嘉你好。
哎，你好。
李健夫先生您好。
你好。
我也很感恩，因为您的歌声呢也陪我走过那个青春年少。
嗯，
喜欢您的一首歌就是刚才美嘉小姐放的那首《归》
啊，
第一首。
嗯哼，
哎，是的，因为还有有时候心情很难过的时候啊，
嗯哼，
也会听这个《龙的传人》。
嗯哼，
那么我想说，除了民歌的年代啊，带给我们很陪我们成长以外啊，就是说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那个不涉及政治的节目啦，不过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那个时代我常在思索，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巧民歌留给我们的记忆都是国语的，而且那个时代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嗯，
难道今天我们不能再继续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吗？
嗯，
那么我也很有福气，就是在林洋港先生和郝柏村先生选总统的那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国父纪念馆，也有亲眼看到我们李先生。
嗯哼，
嗯，
就是那一天是礼拜天的一个周末嘛。
嗯哼，
对。
那我和李先生擦身而过，我一看吓一跳，说哇，长得如此高大又如此的这个俊秀。
高大大概不会是我，
没有，绝对是您，因为在麦当劳门口我亲眼看到您。
啊，
所以我那个印象现在还保持在。
好，你是5年3班的同学，对不起哦，你的时间快到了，给你一句话。
我知道，我还有一句话。
嗯哼，
我希望就是说，虽然现在李先生您不在这个哈，在这个不在政治界，但是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华人一起努力，让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哈继续发扬光大，让我们能够以后还是可以以当中国人为荣。好，谢谢两位，拜拜。
好，谢
谢，
谢谢。他的声音听起来就知道是50岁以下。第二通口音，快乐不及家您好。
Hello， 美嘉你好。
哎，你好。
还有那个我们的特别来宾李健夫先生您好。
你好。
好，
嗯。
那刚美嘉你讲30秒，我会紧张嘞。讲30秒，那我尽快表达两件事。我今天很高兴，我能够亲自口音给我们李健夫先生。我当年工作的时候很辛苦很累。我就听这个龙的传人，俊龙擦亮眼嘛，哈、
哦。
另外第二点，想建议听众好朋友哈、哦，听那个龙的传人哈、哦，然后练那个少林武术，非常有用。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那个像打跆拳，不过我练得不好，像我弟弟练那个少林武术，少林武术练那个叫国术啦哈、哦，套招哈、哦。就是说，或者是击剑、哈、哦、宝剑这样子练功、哈、
哦、
套招，然后听您的龙的传人、哈、哦这个节奏旋律配上去后、哦，这个武功进步很快。我建议听众好朋友、哈、哦，就是说放龙的传人，然后打少林武术嘛。好，我讲30秒。
好，
我今天打算讲30分钟。OK， 谢谢，再见。
好，谢谢。好 ，OK， 谢谢。
你要试试看下一次。
好，那刚刚我。想到了，哎，会有空音进来，我们等一下接。我刚刚想到这个有一个没讲，就是在这个放歌的中间啊，我们之前我们有聊到，其实你的人生经历倒是蛮丰富的。
嗯哼，
你做过很多工作，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潘蜜拉也说，你有这个做过5年的广播，做得非常成功啊，在电台。那当然我们知道你有写过书，我刚刚也介绍过了。然后当唱歌不用讲，在军中当兵服役的时候是演过舞台剧。
嗯，
然后呢，你广告。
我拍过广告吗？
福斯汽车的广告不是你吗？哦、
是
哎呦， 幸好没有因为你而去买那部车。
那车还不错啦。
你自己是开那部车的吗？
有一阵子。
哦，对对对，
现在不是了。
Okay. 当然呢，这边要聊个小小的八卦。刚刚李健会一直紧张说啊，什么八卦？据说啊，当年哦，有一部电影哦，主角是要找你演的。
哦。
可是你拒绝了，后来你还开玩笑说有点可惜。但是那你没演那出戏呢，反而造就个小生窜红，你忘记了哈？
我忘记了，
忘记了。你记得多年前，大家还记得20年前有一部戏叫做《在世男》，陆小芬跟杨庆煌主演的。本来那个男主角是锁定李健富的。
对对对，听说是了，
是
我不敢确定
的。那李健富的形象蛮符合这个演这部电影的那个在世男的角色，但是李健富还拒绝了，没有演。
我倒并不在乎红不红，我只在乎有没有跟陆小芬一起主演。
对对。只在乎曾经有拥有，你知道吗？
对对对。
后来又有演，他们就找到了，辗转找了杨庆煌。后来杨庆煌就因为那部戏大红大紫啊，一直到现在还
在。现在还好了吧？现在
还好了，20年了，不能要求太多。
对对对。
好，那突然这是小小的八卦，突然想起来，想要跟大家提一下。
嗯。
你看，还记得，帮你回忆勾起来。
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通 call in， 我想很多朋友都想要 call in 进来哈。快乐补给站，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建富你好。
哎，你好。
我是18班的哈，
18年次的果果，谢谢你的扣印。
我相信我跟那个我最敬爱的这个李摩先生大概年龄相差不多吧，
差7岁。
我父亲稍微再年长一点。
对对。
啊，是啊，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
我也是流亡学生过来的啊。
是是是。
那我每次在新党的活动里面都看了好几次啊，像在民生路那个活动中心有看到过你啊。
嗯。
我非常的觉得你人又稳重啊，肯定真也有来富之风啊。
谢谢谢谢。
像你跟以前的那个什么黄大臣他们、
嗯、
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黄大臣非常好，他一直在公家机关上班、
啊、
可是同时呢、
啊、
他也做了一些非常、
啊、我觉得你的精神呢、啊、你也坚持跟我们新党的理念一样的坚持这个理念啊，我非常就是值得鼓励你了哈，
谢谢
好
谢
谢，好
谢
谢你啊，
谢谢一年八班的伯伯，谢谢。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从18岁到80岁 ，call in 啊，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主持人好，
您好，
李健富先生好，
你好，
想请教一个讯息哦，嗯、最近是不是有民歌要那个有民歌演唱了？
才刚过
哎，刚过哎，7月12号到14号3天在
中山堂，
中山堂。
嗯
啊、哦，那过了，我知道，好像我听说又有了，是不是
在南部吗？
哦，这我就不晓得，
巡回到南部去了，
哦、真的、啊，
是的、
啊，
是
哦，
对，
那是中广办的，
对，
嗯，
错过没关系，快乐补给站每个礼拜六会为您播放民歌，
我们想看现场
哦，是，
自
作多情
了，希望每家有这个讯息的时候在空中广播一下哈，
哦，好的，
好，谢谢，
好，谢谢。好，如果有民歌的讯息，我一定会这个广播给大家啊。那其实你后来，其实你参加演唱会的几率并不高嘛，哈。
对，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就是其实我已经很久不唱了。
对。
那你说在 KTV 里面，你知道跟同事唱歌，那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是。
可是你要上台啊、哦，那个其实心理上的准备跟身体上的准备都很重要。
唱歌都唱什么歌啊？嗯，
你说在 KTV
对唱谁的歌？你不会去唱现在最新流行的吧？
我其实非常不流行，
对
吧，
嗯，
非常跟不上时代的，
嗯，
所以我们同事唱的歌我完全不知道谁唱，
我也是，
对，所以这个实在是很令人沮丧的事情。
那有唱自己的歌吗？
没有。
那所以我好奇的是，您都唱谁的歌？
你知道很多人，很多的歌手都是这样子啊，在 KTV 里面绝对不会唱自己的歌的。
嗯，
那我常唱的歌通常是像张学友，或者是偶尔也唱巫启贤的歌，
嗯哼，
或者是张信哲啊，什么都有。
哈哈哈，说明他们也是你这个喜欢的，你的那个 fans， 然后人家唱的歌真好，感觉真好。好，刚刚讲到这个唱歌，说到唱歌，我知道其实您在这个军中，这个要拉回到您那时候当兵哦。
嗯。
那时候我记得您曾经提过说，您在因为你在义工队服役嘛。
对。
其实，在那段时间，对舞台上面的这个锻炼是怎么讲？应该是，学习到很多东西。那一年多的这个军旅生活，
我觉得是一个，当然舞台上多了，你就不会紧张，
嗯，
啊，就比较轻松，
嗯，
那 比较知道说怎么应付舞台上面出现的一些状况。
嗯，
那当然这么多年下来我已经完全生疏了，
已经生疏了。
那个时候当然是很熟啊，
嗯，
那而且嗓子也很开啊，什么都应该还不错。那最主要我体验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真的要表演得很好的话，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熟练。
嗯哼，
后来因为每年有个义工竞赛嘛，
嗯，
我们后来是跟李泰祥先生一起合作。
嗯哼，
那时候义工队的队长也非常有魄力啊。那以前的你的义工队竞赛，大家你可以想象到义工队的那个演出，大概都是那比较样板的那种感觉。
嗯，
那可是我们那一年就把他请李泰祥先生写一个张骞出西域的一个，
嗯，
一个歌舞剧。
嗯，
那我这个虽然实在是没演过戏，可是那时候你知道廖华当先锋，然后就我去演那个张骞，那人家一看就好像还在演张骞，因为那个脸啊，
因为娃娃脸，
对，又很白，你知道，
嗯，
所以大家有点不太像。可是 anyway， 我觉得我因为那个义工竞赛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事情，所以我们排练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很久的时间。
嗯，
然后后来之后再演出了。恐怕有十几场，那演到第十场，这十几场以后就觉得非常熟了。那熟之后就会，我觉得，很多舞台上面的那种紧张就会没有，然后你人可以放松，你的表演才能够出来。
嗯，
那我觉得，这是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以前我们在台上演出唱歌，啊，都是不是那么熟的就上去，凭着只是说哦自己好像嗓子比较好。
嗯，
那可事实上真的要非常熟，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很多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歌手，他们做演唱会都是一连做二十场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有道理。
有没有想要办一场演唱会属于自己的？因为你的专辑大概有四五张以上，
嗯，
有没有想过？
我唯一办过一次的个人演唱会是
告别演唱会，那时候要出国的。
那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很少人真的。
那时候很少，
几乎没有人，
而且那时候演唱会没有现在那么花俏。
对对
对不对？那时候就很乖乖的站在台上，站的那稳稳的在唱歌，然后很多人献花给你啊，不像现在这个。
现在比较不一样了。
对
对，
那个我记得，其实你参加演唱会真的是屈指可数哎，
嗯，
就是一个告别演唱会，还有一个什么七年后七月的一个民歌演唱会，在你告别之后有一个演唱会。
应该我现在想不起来之前还之后了。
之后，然后这场就是。民歌二十年的那一场，
嗯，
再来民歌25年的这一场，还有就是最近的中山堂的，屈指可数，就是这几场。
对，25年有吗？
有啊，25年就是今年的一月
七号，啊，月的，
那在25年
的。对。
我们有call in，我们还是接下call in，我让大家圆梦一下好了。
好，
快乐不及站，您好。
喂，
嘿，hey ，你好，
美嘉好，
哎，你好，
李健福先生，你好，
你好。
对，我记得那个《龙的传人》啊，一般讲当时是。67年中美断交以后做的，但我记得好像67年夏天啊，大概半年前我就已经听到过这首歌。那不知道李先生在记忆里面来讲是不是？
你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歌哈，啊，这个有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听讲的是蛮正确的。那因为这个歌其实并不一定是针对中美断交写的，其实并不是了，因为是侯德健他自己在校园里面，他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做的歌曲。他那时候的感情并不是针对中美断交这个事情来做的，
后来他是这么说的。
对了，
任何一件事件发生都会有一个美好的那个理由。
可是的确在我录唱片之前的半年甚至一年就有人在校园里面流唱这首歌了。
哦，
对，
是好。而且讲了这么多呢，我想呢，那昆宇我们等下再接哦，我们想听听看这个跟民歌比较不一样风格的是李健福最，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专辑，也是至少5、6年以前的了。
对，差不多有6年了。
旅梦专辑，这是一系列是郑愁予的这个词改编的，然后张世豪就是现在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也是电视节目制作人的美术设计点点点一个头衔的一位音乐家啊，张世豪先生谱的曲。我们来听听看李健福唱的一首《晨》。
好，这个其实不是
我有讲错的地方，
没有，这其实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品，这是一个，因为我在帮他忙做一个他的实验的作品，
实验的，原来是实验的作品，那现在都找不到了。不过这一非常的好听哎，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传达给听众朋友，我想有机会我在节目中逐首来播放。
好，
啊，这一片真的是非常棒，
想
我每天
早晨的心情，
对，我每天早上都要听这一片录音带才有办，就是起床啊梳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
两声敲鼓，我的窗流离纸的琴声，一夜的雨浸润过我梦里的蓝纱窗，你挂起在墙外高大的人物，今生相别着女与孩子，摇身敲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访问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李健富啊。刚刚这首歌呢是李健富在《吕梦》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晨》，早晨的晨啊。现场中空音响了非常的久，我们帮他接下空音就好了。快乐补给站，您好。
哎，美嘉你好。
哎，你好。
哎，李健富你好。
你好。
这个我好像以前有参加过两次活动，一中山堂吧，是不是？柴拉可汗是不是？还是有一次在梅花戏院的样子，我记得我看过。
啊。
对，那个是大概是天水乐集的那个。
啊，发表吗？是不是20年以前的事情？啊、你可能就、哦、你讲话都记不太清楚哎。
真的很久了，那个因为这个以前是我妹妹的这个偶像嘛。
哦。
前一阵子她现在在这个在美国，在这个圣迭戈那边。
啊哈。
我记得她前一阵子要去准备去大陆的黄山呐、啊，
嗯，
还要去找哎，李先有唱过黄山吧？
有，
有唱过首歌叫
黄山。
对对对，她特别要求我要找黄山的 CD。然后要带到黄山上去听、
哎
哦、那时候也着实找了一阵子、
啊、哈，
对对对，那我觉得你先这个跟马英九一样啊，这个侃侃而谈，很会说理啊，
嗯哼，
真的
不敢当，
选个立法委员吧，
对，这是我要问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很好了、
嗯，
我觉得国家还是需要这种优秀的人才吧，
谢谢。
当然从商可以发挥自己的理想，不过、嗯，从政我觉得也还不错了。好，谢谢你，
谢
谢
谢
谢谢
谢。
谢谢听众朋友，我要让您圆梦了。那这个可以请妹妹在国外能够听到，下一次我们帮你播放黄山这首音乐首歌。
黄山好长啊，
好长，我以前还可以背默唱，你知道吗？现在可能已经有点没办法了。不过刚刚讲到这个，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您唱红大第一声雷哈，你新党有没有人请参选个市议员或什么的？一定有人找过，对不对？有人跟你提过？
有人跟我提过，那时候是事实上是直接我看时间什么时候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不过是谈的是立法委员，不过反正那时候。是现在也是没有兴趣，
没有对政治比较没有兴趣。
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要选我就选总统，我干嘛选？后来我想说，不对，总统实在太麻烦了，我要做最好的事情，做副总统，
嗯哼，
这天下最好的位置。
对，没事情不多，那位又很大，很高。
对啊，又可以做很多慈善事业，对不对？还可以到绿岛去旅游。
到处都可以旅游。那刚刚我们突然想到这个，其实李建福很幽默，一点都不像他我们认识他的那种害羞啊，那种也是有点腼腆了、啊、但是他其实是蛮能侃侃而谈的、本来是我很紧张，后来我要跟他这个相处发现，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愉快。我想到我要追溯到这个，其实你得奖的经验倒是蛮，你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其实你常常有很多这个光荣的这个获奖经验呢。就像刚刚你提到，你当兵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国军文艺金像奖吗？大汉天生，对不对？那出戏你演张骞嘛？可是听说那出戏你就得了奖哎。
有，好像有啊。
有，
好像还是郝先生的奖。
对呀、啊，还有那什么渔樵问答、啊，
那是金鼎奖，
金鼎奖最佳演唱，
对
对
对，对
不对？他其实中间还有什么最受欢迎歌手啊，什么什么，都、
那种送一百的东西很多，
这种很多，还有你得过金鼎奖得了不止一次，
那只有一次。
那个专辑是
那专辑
整个包了，
对对对，
这专辑就是当他们天水乐局做的这个专辑。
嗯、
不过这些好歌其实我都陆陆续续有在节目中播过，不过当然以后我们还是会这样子播啊。讲到这个他服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记忆有没有错，就是其实您跟您的太太应该是在合作大汉天生的那段时间认识的吧，还是
在之前就认识了，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单位的、
对，
他从南部的义工队调到我们总部，
所以是很有收获的。所以在义工队这么辛苦的当兵的过程中，因为每天要演出一场以上，那一年多跑下来是300多场以上的这个演出，而且还要坐船去什么很多那种小岛，去金门去过2次，马祖去过1次。
你怎么那么清楚？你都好像都去过一样，这是让我再次受宠若惊。哎呀。
哎，我希望以后也有我的这样的 fans 能够先对我讲这些东西。没有，当然是在你的这个访问带里面，这个我们有 study 过了。然后，因为你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说，你当完兵退伍的最想做一件事是很想去前线打一场仗。哎，大家也不记得那种心情。
倒不是退伍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了，
而
是刚结训的时候。
刚结训的时候，
那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教育训练的这种影响力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在我那时候在南部的步兵学校受训，那时候因为我是步兵预官嘛，所以就我们那个队长非常非常杰出，他是陆官政级班出来的，非常杰出的一个军人。那现在当然我也不晓得他在哪里啊。那我们那时候还非常怀念他啊。那他对我们的教育非常的严格，可是呢，也真是带人带心啊。所以说那时候，我想我们那时候对仗都觉得说啊，应该跟他到，假如是他带我们到前线去打仗，那时候当然还在杀万恶共匪的年代，那我们都愿意去啊。事实上吴林祥跟我们是同一队的
啊。他现在对钱比较有兴趣。
我们都是吧，可是那时候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所以相当有趣的一段时间。
OK， 这是你当兵的这个。当然了，我们讲还在聊其他的，因为我刚刚看到线上的电话，有人扣进来，那我没接，他就断了。最后呢，因为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我们会如果有机会扣进来的话，我想我还是会保留这一两个机会给听众朋友啊。我的两支电话是25000276，另外一支是25427。如果您要把握最后的2分钟，能够扣印进来的话，你可以打啊。那再呢，我想要跟肩负李大哥聊的就是，其实呢，我从您的这个著作中啊，还有这个跟您这样聊天中啊，其实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生活的人。我的感觉啊，虽然你的工作这么忙啊，可是家庭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什么重要法？就是说，像网络时代的来临啊，什么什么，其实你一直在强调，一再强调，就是说，其实能够多争取一点时间和家里人相处，才是很大的一个幸福。
这个我想，当然这个家庭生活是一部分啊。我在那本书里面谈到比较多的是。就家庭生活这里面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说你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而且我们看来是越来越会发达的，从 PC 到这个手机到 PDA， 以后大家都不会，都生活一定在网络当中来生活。那怎么样保持另外一种生活，是没有网络的生活啊、
嗯
哦？那是需要大家去反省的、
嗯、
啊，就是说你会不会把太多时间都放在网络这个里面的活动里面了啊，比如说你是不是在花太多时间在写你 email， 花太多时间在你休假的时候还在上网做你的工作、
嗯、
可能你应该做一些反省，你看看你的家庭，你其他的休闲的生活，对不对、
嗯、
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主要的一系列的文章里面主要讲的东西。虽然我自己在网络的公司里面上班上那么久，那我也当然每天都在鼓励大家做使用网络、嗯、可是事实上我自己很多亲身体验就发现说，很多东西当然是网络没办法取代的、
嗯、
啊，家庭生活是其中之一啊、
嗯、
我在书里面提到我跟我带我小孩去跟海豚接触的一个故事，我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会，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体会。
李建富有三个可爱的女儿，还有一个他这个深爱的太太，然后还有他们现在应该是三代，算是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和妈妈
对
和令堂住在一起、
嗯、
非常这个喜乐融融啊，都是女的，就你一个男生。
没错。
好、yeah. 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哦，能够在快乐补给站节目中呢邀请李建富，当然他是我这个节目第一位锁定的这个来宾了、哦、终于请他这个经历七个月之后锁定李建富、之后呢终于邀到李建富来中了、啊、大家在百忙之中能够抽空来，也希望呢在这个之后呢李建富呢有机会呢还可以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再聊一聊，
好，
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到、因为我们都聊到回忆的地方哈、好，现在的近况好像也没有提到太多。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放一首歌曲，对啊，放一首呢在今天这个不是李建富的歌，不是李建富唱的歌曲，就是李建富太太最喜欢的一首歌，守着阳光，守着，那我们也祝他有一个幸福快乐的这个人生，还有这个顺利的事业。那这边非常谢谢李建富来我们节目，
谢谢。
守着阳光，守着你，守着阳光，守着你。让我执起你的手，在你岁月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着你，我便守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躲藏。我仍是那最早期的明星，守着朝阳。 仍是那最早起的鹰，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初心。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什么样
复唱的《大地一声雷》，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大地一声雷，惊醒了我和你，醒得你全新的希望。风雨中我成长，风雨中我茁壮，新的思想，新的力量，创造新的状态。
泪滴